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昨天白宫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今天澳洲、纽西兰都跟进了这一场外交大战哦，还在厮杀的同时，美国国会准备推动新的新疆人权法案，同时呢，美国国会还推动哦2022国防授权法，这里头还捍卫。为台湾跟乌克兰的国防安全，好，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同时，国安顾问直接出来公开喊话，他说吓阻中国不犯台哦，是重要的核心战略。同时安倍晋三接受日本的专访的时候，特别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有事，而且这个有事不单单指的是武力犯台。好，日本抽挺台湾的同时哦，整个11月份哦，这一个自卫队至少有127回的紧急发进哦，主要的这一个扰乱日本军事跟国安的都是来自中国解放军。好，同一时间哦，美军事实上哦是不断的重兵部署西太平洋，包含了零零总总的最新的武器，也包含了在南海准备出新招。可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独家追踪了一个重大新闻，这个新闻当中讲到哦，苹果为了保住中国的市场，为了经营中国的市场呢，跟中国签了一个高达2750亿美元的密约。这个密约一曝光之后，在美国在舆论哗然。原来苹果这几年这么轻松、这么贵重、这么舔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交易。而这样的密约交易，在美国的重大全球企业究竟还有多少人有签？特斯拉有没有签？NBA 有没有签 ？Nike 有没有签？这都是外界追问的重点。同时哦，尽管连续两天美国股市出现喷出反弹，可是哦，大咖 CEO 都在卖股票。今天哦，财经媒体除了追踪特斯拉的这一个马斯克哦，累计卖股的总金额，今年这一个月份套现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之后呢，包含了 NVIDIA、包含亚马逊以及微软的 CEO 也都趁机在卖股票。而卖股票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跟内幕，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一次财经专家邱志昌博士，
大家好。
再一次财经专家纪伟明，
大家好。
再一次吴明杰，
大家好。
再一次黄创夏，
大家好。
再一次康仁俊，
大家好。
好，创夏刚刚看到的是白宫捍卫台湾的同时，澳洲跟进美国直接抵制北京冬奥，同时国会这个礼拜重头大戏准备表决的是新疆人权法案。
其实现在抗中跑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但是坚若磐石，而且呢领域和层次越拉越高。所以你会刚刚看到的是国安顾问苏立文呢在白宫里面正式的表示，美国会将威慑还有外交的所有行动一切都可能拿出来，确保中国不可能武力侵犯台湾。而这样一个场合是很特殊的，现在全世界最关切的两个热点，一个就是乌克兰的东部，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海峡。在七日的时候呢，拜登和普丁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视讯会议，就谈一谈你现在拜那个普丁10万大军压在乌克兰东部这边会不会出什么状况。两个人会商之后，苏立文出来在白宫向记者简报拜普会里面的内容。那有记者就问到说，如果现在普丁出兵乌克兰，那全世界在紧张，欧盟在紧张的时候，习近平如果浑水摸鱼打了台湾怎么办？所以刚刚苏立文马上就回应了刚刚讲的那些话，说美国绝对会用各种手段确保不会浑水摸鱼攻打台湾。然后他还讲说，过去从拜登上任到现在8个月，美国在亚太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确保中国不可能破坏现状。而在此同时呢，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呢已经在审查2022的军事国防授权法。而这次国防授权法里面呢，它的整个经费的额度再度拉高7680亿美金，而其中里面有特别的年度是拨了71亿美金，要作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所使用。而里面也建议希望国防部美国五角大厦考虑 敦请他们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而在这里面呢，整个国防授权法这么多的条文里面呢，有三大重点。第一个呢，要求美国五角大厦要确保美军有能力，足够能力阻吓解放军造成既定事实突击台湾。第二个原因是要求美国国防部每年连续5年呢，要提供台湾的防卫报告，才这里面更精准的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的武力防卫台湾。第三个，加强美国国防兵、国民兵和台湾的合作，也就是我们的退伍军人这部分，他也要去协助。然后在这个同时呢，你知道拜登呢已经正式白宫宣布，在外交上要抵制北京冬奥。而这个时候，佩洛西马上的赞成说国会支持这样的做法，然后呢也宣布说，整个国会本周就要表决一个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的一个法案。这里面呢，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之后呢，他开始过去对于新疆的那个强迫劳动，过去是列出一些清单嘛，他这次的新的做法不是了。这个通过之后是全面禁止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你经过美国政府官方查核，你这个单一产品你确定没有强迫劳动，单一裁判才可以进来。所以它是一个更严格更强烈的去制裁中国在人权上的一个状况。而在人权上的一个状况里面，美国因为人权的问题已经要抵制冬奥嘛，然后纽西兰也说他也会跟进，澳洲也宣布他会跟进。而这个时候呢，法国呢过去的时候态度是比较犹疑两端的，他现在呢马克宏希望敦请欧洲议会能够做一个明确的方式，让整个欧盟也能够去跟进。所以现在保卫台湾更加把劲，抵制中国也大家在全力的加把劲。
好，那明杰，这个美国国会除了推动新疆人权法案之外，另外一个核心是国防授权法要纳入抗中保台的条文。
对，这个刚刚其实谈到说参众两院啊、哦，美国国会那针对这个2022的 NDAA 国防授权法达成共识哦，那其实达成共识就表示说，后头的表决应该会顺利通过，那这个拜登也会签署哦，那这样一个高达7680亿美元的一个预算规模哦，那中间当然跟台湾有关的，包含像建议邀请台湾参加这个2022的这个 RIMPAC 环太平洋军演等等啊、哦，那甚至说是美国的国民兵啊、哦，是不是跟台湾进行这个军事交流跟合作？那中间有一项啊、哦，相对来讲，当然可能对整个印太的布局也有关系的是说，可能会拨款71亿美元哦，那提供所谓太平洋的这一个威慑倡议啊、哦，那使用等于是强化等于这个在东亚的美军基地各方面的设施。那中间除了对台之外，当然近期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争议哦，那当然这个俄罗斯有可能是不是入侵乌克兰的部分，在这个2022的 NDA 里头也罕见哦，就是说直接提供这个3亿美元的这个安全援助的经费给乌克兰哦。那可以看到就是说东面西面其实美国都在加大对台湾跟乌克兰的援助。那中间当然谈到一个要必须也要保持美军能够阻止中国武力犯台哦，这样的造成既定事实的一个军力优势哦。所以这个军力优势到底要如何保持哦，那其实最近这个美国在其实有一个这个叫雷根国防论坛哦，最近举行了、哦，举凡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哦，到各军种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一个高阶的将领哦，其实都在这个论坛里面针对各军种未来发展有这个相当多的发言哦。那中间美国空军的这个美国空军的这个部长啊，这个肯戴尔啊，那最近谈到说哦，为了要因应中国的军事威胁，特别是空军的这个战力哦，那美国空军必须要加速来汰除旧的这个机型，那换成这个新更新的一个机种哦。那中间他点名的有几项这个美国现役的一个军机有可能列为汰除的名单，包含像这个 A10 的攻击机，包含还有 F15C 哦，还有像这个 KC-135 的加油机，相对来讲的确服役时间比较长哦。那甚至连 MQ-9A 也列入名单哦。那 这个 A10 A10 攻击机基本上汰除应该是一个共识哦，的确使用比较久。那这个汰除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说，过去可能这样的一个对地攻击机哦，可以进行这个空中密支任务的这个攻击机，过去来讲，可能在这个地面部队作战或者是说反恐任务上面是非常好用。不过在面对中国的一个威胁的情况之下啊，刚刚列举的这些机种可能都这个不敷哦，这些来应对。那所以未来可能包含像 F15C 哦，可能是目前最有争议的，就是说未来到底美国空军要选择多打造采购这个 F15EX 哦，它的一个等于号称这个空中的弹药卡车这一型的攻击机。 那或者是选择打造更多的 F-35 逆中战机哦。那现在看起来会偏向说把所有的资源可能集中到打造这个 F-35 战机，还有包含他要投入下一代的 NGAD 有第六代战机。那另外加油机的部分 KC-135 现在已经开始陆续也在换装 KC-46 最新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哦。那包含像这个 MQ-9 的无人机，未来事实上它的挂载能力或各方面的性能提升也在持续进行中。那肯戴尔其实还谈到说2023年的预算打算要列入两款秘密的这个无人机，到底是哪两款无人机他并没有多做琢磨哦。不过他有强调说这两款这个最新打造的机密型的无人机哦，未来能够要能够配合这一个这个 NDAD 有第六代战机哦，同样是逆中的一个无人机，那还有包含像能够跟现有的 F-22 F-35 逆中战机联合作战，还有包含像 B-21 的轰炸机。那所以外界都推测说那这两款的一个无人机恐怕不是哦，譬如说要这一个替换所谓 RQ-4 这种全球之音的这个最新的绝密无人机 RQ-180 应该不是这一类的侦察机，而是可能是偏向于可能是中程僚机。那中程僚机目前来讲测试技术最成熟的就是这个 XQ-58A 女武神哦，其实已经对外亮相非常多次哦。那同时还有这个多项的一个机型在进行这个争取之中的，就是有一项叫 Skyborg 哦，就是这个空中伯格计划，它是运用的 AI 的技术哦，等于说这个未来的无人机可以自主飞行，甚至可以进行这个无人控制的一个自主空战哦。所以这样这两型的这个未来的无人机可能也会纳入。那目前还有一型无人机哦，也已经相关的测试也在进行中哦，未来可能也会像这个成熟的部署在这个美军的航母上面，就是 MQ-25A 这种轰鱼无人机。轰鱼无人机是属于加油机哦，那最近它的这一个首架验证机 T1 哦，其实已经上了这一个布希号航母哦。那布希号先前进屋之后，其实修了非常长的时间。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加装了一个任务飞行的控制系统，要必须能够跟 MQ-25 进行构联哦。那 MQ-25 这次上舰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测试它的飞行，主要是看它在这个甲板之间的移动，还有包含像在这一个等于说这个机库哦，下面是如何的进行配置哦，甚至这个美国海军讲到说，它未来哦，像这个无人机其实它体积并不大，但是如何面对25节的强风，能够在甲板上面这个顺利的升空，甚至进行空中加油，这是未来它测试的重点。目前来讲哦，像这个 MQ-25 其实已经成功的哦替这个 FS-8 哦 F 或者是 E-2D 的预警机进行过空中加油，那未来可能会采购72架部署在美军的航母上面哦，所以这些无人机的发展哦，其实未来是一个关键重点哦。那当然还有包含像这一个最近哦，其实美军的陆战队又提出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哦，它在南海的部分未来可能会部署一型叫 Stand In Force 哦，翻成应该是叫这个防区内的一个这个部队或兵力哦。这个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哦，其实这个反映出最近哦，其实我刚刚讲美国非常多的高阶官员都在这个雷根论坛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哦，他在雷根论坛里面首度也提到说明年2022的这个等于拜登政府上任之后首部的这个国防战略的一个白皮书明年可能会公布，中间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哦，叫做要提出一个叫整合性核主的一个概念。这个整合性核主有两个重要关键，一个是结合盟国哦，联合军演哦，对中国进行合作。另外一个就是要保持创新，而创新里面有非常多的新的作战概念，有益于往常。所以过去 Austin 曾经讲过，如果真的下一场战争，不管是在台海或者是跟中国爆发冲突，绝对是一场跟过去完全截然不同的战争。而在南海这个提出所谓的 Stand In Force 这样的一个小部队的概念，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美军都是以航母以神盾舰穿越南海，未来它可能会把它分散，结合美军的陆战队甚至海巡的部队，甚至提到说盟友的部队，把它组织成一个小型部队，在南海因应这个中国的海上民兵在平时的灰色行动哦。那在战时的时候，这一些小部队具备高机动性、高火力，在防区之内，它可以提供后方的火力一个侦察目标获得的一个功能，等于说把所有的一个兵力配合海军的分散式杀伤链这样的概念整个分散掉，让解放军的导弹无用武之地，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未来美国应对中国可能包含对台入侵的威胁哦，可能提出新的一个作战构想。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 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昨天白宫直接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呢，纽西兰、澳洲立刻跟进，而事实上哦，日本的态度哦，外界也在观察当中。那特别是上个礼拜安倍晋三公开演讲，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那昨天他接受日本媒体的访谈的时候，他进一步说明，他说所谓台湾有事，不单单只是武力可能有人犯台，武力以外的事也都是事。好，冷俊刚刚看到安倍晋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谈的时候特别说明，所谓台湾有事不只是指、这一个武力犯台的部分，包含网络进攻台湾，包含各式各样侵犯台湾的国安跟安全、都算台湾有事。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安倍这个说法是已经到扩大解释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你讲说、如果是这个所谓的网络攻击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心混乱的时候，那对日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您刚刚特别看到在这个新闻里面，他其实有特别讲到了与那国岛的这一块，也就他讲说，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跟中国大陆其实都非常非常近，所以如果两岸里面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对于日本来讲，他会担忧这个与那国岛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线先画了出来。可是很多人就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你安倍其实就已经离开首相这个位置了啊！你现在讲这些，老实讲有多大的这个说服力？可是虽然安倍他离开首相，但问题是他还是众议员，而且他也是目前自民党最大派系叫亲和会里面的这个派系的领袖，所以他本来说法就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再加上其实你会看到日本对于台湾问题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安倍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包含到他的这个首相岸田文雄其实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日本在面对到整个亚洲局势的里面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日本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最大的差别是，你知道这个岸田文雄礼拜一在这个一个叫做所信表明演说里面呢，就提到了他们在国防里面可能日本要做了一些改变，包含到什么你知道，他说第一个要从根本上去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要包含取得攻击对敌方基地的能力。那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到攻击敌方基地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到了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领土上面。那在过去里面这个都被称之为叫做侵略或者是攻击行为。可是当岸田文雄公开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前一阵子呢，大家在讲说你日本如何讲说我要确保，其实你知道这个有点跟台湾的这个第一级的概念是一样的，也就是我如果认为说我自己本身会遭受到威胁，即使我不是要发动攻击的那一方，但是我必须确保我自己本身的吓阻力量是能够摧毁你，能够你要么就第一级攻击我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就是我能够摧毁你，让你没有办法在第二次发动第二级的攻击。那所以当他开始这样讲的时候，其实这个说法比较大的冲击是，日本战后有一个这个宪法是对于日本自卫队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规范，他是要求说你的自卫队只能够自卫，不能发起对外攻击。可是当岸田文雄这样的一个讲法的时候，他甚至呼吁国会应该要认真考虑去修改宪法。那你知道其实这个宪法其实真正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日本自己本身要不要修改，而是国际对于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角色赋予他的这样一个框架。那看起来岸田文雄最少他应该有获得美国的默许或者是认可，否则他不会公开讲这件事情。好，那其实对日本来讲，他有感受到两岸这里面的这个压力里面，对日本来讲他有实质上的威胁哦。你记不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啊曾经共同组了一个十艘船的舰队，然后几乎绕了这个日本一圈，然后绕了一圈完了之后回去了各自编队解散。结果呢，他这个日本防卫省呢，他们现在就公布11月份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紧急发进啊，紧急发进就是我们这边讲叫做紧急升空，就是我只要发现到我的 ADIZ， 因为我不会到领空，到领空就真的太夸张，你知道？就我如果在 ADIZ 的地方发现有这个所谓的不明飞机，或者是我感受到有威胁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调动我的这个所谓的空中的兵力，要么就上去拦截，不嘛就是我开始做一些的这个处置。他说在11月份的时候，他们总共发动了127次的这样一个叫做紧急升空的情况，那其中127次里面有94次是在日本的西南空域，也就是在所谓的冲绳跟琉球群岛这边。那这两个位置其实也是过去大家在看这个日本在面对到所谓中国大陆威胁的时候，他们也一直觉得说，哎，这两个地方很有可能，如果中国大陆要对日本发动攻击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有可能哦。 第二个是呢，他们发现到这个所谓127次的紧急升空呢，其实有104次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而且它整个的区域其实都很固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开始你会看到日本的自卫队，第一个他开始呼吁说他的任务形态要有所改变，第二个是他们开始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开始呢跟这个所谓的其他的国家，包含美国啦、澳洲啦、加拿大这些，他们开始举行所谓的联合的军演。所以前一阵子你也会发现到日本开始说，哎，他们的国防预算也必须要增加。事实上对日本国防预算来讲，他们今年在全球其实已经排名第六名了。军事能力 来讲，如果就军事上面的能力，纯数字上面的，他其实已经到全球第五。但是他也要因应他状况的变化，他其实把他的整个的预算的部分再去进行追加之外，他说，哎，我追加预算其实是有我实质上的目的。为什么？你知道他们开始计划将他的巡弋飞弹的这个所谓射程啊，从目前的10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要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那这个其实会呼吁到刚刚我们讲岸田文雄讲说，他们是不是要发展一个可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因为基本上来讲，以日本一个海岛的一个国家来说，他如果要去攻击到这个人家有领土的地方，基本上都会超过这个原先的这个飞弹这个距离嘛。而且他自己一这样做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也有可能跟美国在同一个阵线上面，因为美国现在传出来说，他们也希望把所谓的冲绳跟台湾这一边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飞弹能够把它部署成一个网路，也就是呢，我可能现有的飞弹里面我还是会有一些死角，或者我还是会有一些空窗，甚至有一些我飞弹射程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日本希望把这些地方，美国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网路的计划把所有东西串成一条完整的防线。而且他现在是希望怎样讲，他希望跟这些伙伴国家开始进行对话，也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国家，你看像之前南韩被放置这个飞弹系统的时候，南韩的国内其实民众是非常反弹的，可是他必须要去说服，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认为他接下来跟其他的伙伴国家要进行对话的时候，他势必也要面临到其他国家会不会受到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当美国开始在这样做，而且要鼓励他们能够在这些区域里面部署所谓的中程飞弹防御系统的时候，那日本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认为他就是起了一个领头羊，他从自己本身的这个军力的部分，还有包含他预算的部分，开始告诉大家讲说，我日本在强化，而且你看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是把台湾问题纳为他今天要作为这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量的时候，那我认为日本就扮演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角色。
好，董老师怎么观察安倍今天接受日本媒体访谈的这一个更完整的说明跟说法？
好的，我先谈一下这个前首相安倍晋三哦，他现在在日本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治叫做派阀政治。什么叫派阀政治啊？就是退休老人他有绝对的影响力。那刚才讲过，安倍晋三啊，他现在刚好是他的全名叫做亲和政策这个研究会的会长，简称亲和会。这个亲和会就是现在日本自民党里面的最大派系。他有这个地位，这个会长这个地位啊，就等同于安倍其实在日本有近乎造王者的这种影响力。别的哈不说，我们就说这一次的这个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主席的选举啊，就完全是安倍一个完美操盘的结果。我们还记得民调第一名的河野太郎是怎么输给民调第二名的岸田文雄，就是这个安倍的亲自操盘，所以他的影响力啊可以如此可见一斑。那现在有一个重点来了，其实这是我也是70年来未见啊，一个在日本的政坛上有这么重要影响力的这一个政治人物，他竟然现在在带头这个就是说反中挺台。而且呢他看起来他是组成艺人宣讲团。还记得前一阵子他对台湾对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演讲，他还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哦，他现在回到日本了嘛，在日本还接受各家媒体的访问，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重要性以及日本的威胁是什么。好，那他这次讲的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是本来我以为这个日本方面或是说安倍啦他只是关心中共的武力犯台，现在不啦，他更进一步的他还关心说这个日本等于是说关心台湾人民抵抗中国的意志。这里面包括就是网络的攻击啦，假新闻啦，就是说是不是会造成台湾的内部混乱，这个关切的范围已经扩及到安倍在关心台湾的政治稳定，他是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他认为他也是说服他们日本的民众放任中国的话，下一个中国下一个目标就是攻击日本。 其实从军事战略上来说，安倍这个判断是对的，道理很简单，台湾如果在中国的手里面的话，未来攻击日本会非常的简单，它可以前后夹击，东西夹击，夹击日本，日本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没有错的。所以第三个，所以安倍主张，看起来安倍说的好，中共的领导人好，可能认为攻台并非是一个难事，所以呢要让 中国的领导人要认知到攻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提高这个攻台的这个门槛。好，这是一个部分。我觉得美国抵制那个北京奥运， 这是一个重大的指标事件。简单的说，其实 我原先猜想拜登政府他可以迂回的做，就是说他不派人他因为什么好，譬如说防疫的理由都可以，他不派官员去参加那个奥运嘛，北京的冬奥，然后呢两面都可以讨好嘛，又可以交代这个国内的反对派然后呢又可以对给中共一点面子嘛。可是不是，拜登政府这一次是以人权作为理由，而且是抵制，公开抵制，这就是撕破脸了。这个是
而且你看澳洲纽西兰跟进，
马上跟进，
然后紧接着来日本跟不跟，法国跟不跟，德国跟不跟，大家选边站要跟的一起来赶快表态。
它会有后面两个重大影响第一个，我马上回想到11月18号不是才刚刚举行过拜习会吗？那你们那个拜习会的成果怎么办？当时拜习会的成果不是说双方同意要建立护栏吗？有四个对话工作组吗？还有双方在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议题上面达成了管控分歧的共识嘛，再过来还有两个议题是可以合作的，中美可以合作的，一个气候变化嘛，一个能源安全嘛，再过来是两岸的不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税的问题。我想说完了，这个中美关系已经这个拜登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就已经预示了明年2022年的美中关系一定是走入了冷战，这个毫无悬念了。抵制奥运只有在冷战的时候才发生过，1980年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所以美国总统卡特决定就是说要抵制奥运。好，1984年很巧刚好是美国办奥运，洛杉矶奥运，现在呢那个时候1984年苏联倒过来报这个一箭之仇，共产主义集团抵制了美国的这个奥运。好，今天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抵制了这个奥运这个北京的冬奥。2028年美国洛杉矶要办奥运，我在想说这个中共这个仇不知道会不会记到那个时候。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昨天白宫带头抵制这一个北京冬奥之后，今天紧接着澳洲纽西兰跟进了，全球的这一个各个这一个国家现在面对到底跟不跟的一个选边站的处境。然后企业界也是 NBA 的球星坎特痛批 NBA 跟 LV 亲中的同时事实上呢，今天在美国财经界最震撼的新闻是苹果从2014-2015年之后呢，为了保住中国的市场，直接跟北京签下了相关的密约。这个密约总金额高达2750亿美元，换算成台币高达7.多兆。所以，何以苹果种种的亲中行径恐怕也跟一连串的密约还有中国市场相关。
是的，这个是由美国的专业的科技新闻杂志《The Information》资讯这样一个网络媒体呢，特别曝露，原来为了保住中国的市场，那个库克呢曾经密集的访问中国，最后和中国的官方签了一个1250字的和其约5年可以自动延长的一个密约。而这个密约里面呢，整个 Apple 苹果呢要投资中国2750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军费都还要多，总共是7.6兆的台币要投资中国。他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出来的？他们取得了这样一个密件，是说你知道在2014-2015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央视突然发动了一系列的报道，说整个苹果的旗舰店啊，苹果的客服啊大有问题啊，小粉红出来抗议啊，抗争啊，包围啊，一连串的事件之后，结果他们那个整个 information 里面取得说，当时苹果内部里面的评估是认为说 中国的官方认为你 Apple 在我中国贡献的不够、嗯、所以因为你贡献的不够，所以我就要教训你。而这样一个贡献不够，整个库克知道之后，为了保住中国这个市场，为了 iPhone 的一个出卖能够得以卖掉，所以呢他密集的访问中国。而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讲说第一次库克去的时候就签了这个密约、嗯、然后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呢，哎，人家中国就觉得你开始有贡献了、啊嗯、你也签了一个密约了，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可以跟张高丽、嗯、就是前一段时间很红的张高丽呢见了面，第三次就见到了李克强。哦，所以你看这个密约真的有用。而这个密约的内容是，
而且我现在合理的怀疑哦，这一份密约当中也包含它供应链哦，要增加红色供应链的比重。
是的，
所以事实上过去有一些台厂哦，究竟怎么丢掉苹果的代工单子，或者怎么被中国的代工厂或者供应链抢到单子、哦、恐怕也跟这一个北京直接拿国家力量架构的密约有关。
根据 information 里面所透露的、嗯、这密约里面几个内容呢，第一个呢，苹果承认协助中国训练劳工、嗯、扩大生产，提供工作机会，协助中国的软体公司得到更多的软体开发的能力，和中国的大学进行这些新科技的技术合作。然后呢，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协助一些供应链、一些产业的聚落可以兴起、嗯、然后甚至于里面呢是包含2016年的5月滴滴出行得到了库克10亿美金的一个投资、嗯、都在这个密约里面。所以这么一大堆的密约，然后还有最后的是让当然会让美国人觉得看到这份密约非常的愤怒是什么、嗯、2016年的时候3月的时候，当时库克呢还跟美国政府对抗、嗯、他说要保护美国客户他的隐私权，所以呢跟 FBI 对杠了，我绝对不交出来。可是人家发现说根据这个密约里面呢，你在中国所有的资料，所有的客户资料你通通上传到贵州的云端中心、嗯、你怎么在中国和在美国这么不一样？所以这引起了对库克一个重大的一个风波。而不但如此，华尔街日报又独家报道说，哎，特斯拉可能跟中国的关系也很不一样、嗯、因为
我现在猜测特斯拉一定也有类似的密约，
他
所以特斯拉最大的工厂压在上海，然后特斯拉也让他主要的供应链几乎中国化跟红色化，
是
的，所以这整个架构跟苹果的架构是非常雷同的，
非常类似，而且也见到最高层、嗯、它里面是2018年的时候，当川普已经决定发动贸易战，发动了技术上开始限制中国，那里面讲说习近平认为要突破贝卡脖子的关卡、嗯、吵了半天觉得特斯拉是个破口，所以下令呢开始给特斯拉提供最廉价的土地、嗯、低利的贷款，然后税收的优惠，哎，结果特斯拉真的也就去了吧、嗯、那去了以后呢，结果呢后面的时候到2019年在北京的一场会议里面呢，特斯拉就马斯克和李克强误谈甚欢，欢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报道是说，哎，整个李克强就说，哎，马斯克啊，我以后可以给你一张中国绿卡，你以后可以随便的畅行无阻。然后呢，人马斯克呢也给那个李克强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优惠。为什么？中南海那一片红墙里面一般人进不去，所以呢运了一辆特斯拉的电动车，让李克强在那边自己开车享受高科技，在那边兜风。所以是不是有密约，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马斯克也被人家在追踪中。
好，那伟明刚刚讲到的是苹果跟中国的密约、哦、引发外界的这一个、惊讶跟好奇。那另外一个外界现在也在观察的是美国股市这两天反弹非常强劲，哎，可是陆续这段时间以来 NVIDIA 的老板在卖股票，微软 CEO 在卖股票，特斯拉的马斯克在卖股票，然后呢林林总总的大股东卖股票，使得外界关心、哦、是不是股票落的这一个高档、哦、大股东、哦、套现落袋为安走人。
对，林哥你说的没有错，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美股是强势反弹，包括像是纳斯达克指数昨天大涨超过 3%, 那费半、啊、它已经创历史新高，昨天大涨将近5%。那其实在现在股价创新高的同时，我们居然看到这些公司的高层啊 CEO 都疯狂的在卖股票、那像我们看到 Amazon 的 Bezos, 然后还有 Tesla 的 Musk, 他也都一直在卖股票，那他们其实卖股票的金额还有股数都非常非常的大。那像是特斯拉的马斯克、他就卖了1000万股，因为他在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就是说那我们就来卖股票、那我们来缴税，所以他已经先卖了1000万股，后面还有700万股要等着他卖。
对，
那另外、啊、还有
1000万股，每股1000块美金，就是100亿美金、欸。
对，他卖的金额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他还没有卖完。哦、那除了他以外、啊、其实我们还有看到像沃尔玛的华顿家族，他也卖了61.8亿美元。那微软啊，他们自己的他们现在的执行长也卖了一半以上的股份。那其实他们都有理由啦。那他们其实这些理由就是哦，我要做一些财务上面的规划，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其实大家从股价的线图来看，你都知道他现在股价在高档，所以他们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卖股票也是非常正常的。那除了这些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像 NVIDIA 的黄仁勋，他也在卖股票哎、欸。他在上个礼拜他卖了44万股，
而且你看他卖在300多块啊。
对，他卖的价位非常漂亮哦。
这一波历史天价啊、哦。
对，他卖的位置真的是非常漂亮啦。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在卖股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干嘛？他有自己的行使，他可以认股权，他就行使了这样认股权，所以他卖了多少股，他再把它认回来。啊，以后会不会卖掉？我们认为非常有机会啦。那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咖一直在卖股票的情况之下，股价的表现在最近也是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虽然昨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的反弹，那我们看到 NVIDIA 大涨将近8%，但是啊，像是 Facebook 的 Meta， 它只涨了 1.55%。所以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了，哎，高层在卖股票，可能在短线上面是不是股价出现了高点？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机会的。但是长线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就是让投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资讯。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马斯克真的是一个狂人。他除了卖股票以外，他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像他最近又说什么，他批评美国政府的赤字太狂了，所以应该要取消所有的政府补贴，你那些基建都不需要啦，美国人不需要这些基建啦。
尤其他最近哦，这一个不断的批评哦，拜登补贴电动车产业。
对，
因为他觉得拜登扶植其他的竞争对手来打他，包含通用啊，包含其他的业者都拿到拜登的补贴、
啊。对啊，因为我特斯拉现在就是最大的，你去补贴其他人，那你不就是在扶植我的竞争对手吗？所以他会讲这种话很正常，那他当然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讲。除此之外，他还在 Twitter 上面跟谁去做打比战？他跟参议员桑德斯打比战。为什么？他说马斯克他在这边讲说、我们应该要禁止70岁以上的人竞选公职。那这一句话丢出去以后，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也超过70岁了，
川普也超过70岁，
川普也超过70岁
了。佩洛西是快要80岁的阿嬷了。
对啊，所以这些人如果照他的讲法的话，都不能参选公职。那其实啊，很呛的是，其实桑德斯在上个月就说，你们这些富豪应该要多缴税。马斯克直接回他，直接呛他，他呛说啊，我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一直还活着啊！哇，真的是这个比战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其实啊，除了这个东西以外，马斯克他就是自己也是工作狂啦。那他就是很多的东西他都有参与到。那他其实在现在啊，他就说我一周工作7天，那他把时间平均分配给 SpaceX 还有特斯拉。那他也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因为毕竟他的工厂就在上海。那他也自认自己跟中国的关系非常良好。但我在这边我要讲了，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创业家，但是经济的问题可能还是交给我们分析师来处理会比较好。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媒体曝光了苹果当初哦，为了保住跟经营中国市场哦，跟北京方面签下高达2750亿美元的天价密约的同时哦，事实上哦，几个科技大咖的 CEO都在卖股票，那最特殊的当然是马斯克。好，智昌博士，我们刚刚看到马斯克直接批评拜登的补贴政策应该直接丢垃圾桶。那拜登现在其实心中大患是通膨，对联准会来讲也确实进退两难。
对，我想呢，在这个政策当中呢，财政政策呢是比较没有效率的。一般我们对于这个资本市场或者对于这个实体的这个市场啊，最积极的而且最敏感的就是这个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呢分成3个，第一个是紧缩，第二个是宽松，第三个是中立。那目前呢，联准会在11月份的时候呢，宣告从11月份开始呢，要慢慢的一个月150亿。那你算下来的话，刚好在明年的6月的时候，这个 QE 的1200亿呢完全终止。那完全终止呢，就有鹰派的这个成员呢，他预估说明年6月呢就会升息。可是呢，按照我们观察联准会过去所有的个案呢，从来没有这样子过，从来没有这样子宽松了之后，把货币呢收回来之后，就马上呢就升息哈、哦，它至少要延长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哦。那在 Bernanke 的时候是延长到1年半哦的一个时间呢才收息。但是呢，联准会现在它面对的这个通膨的这个问题呢，却是很伤脑筋哦。 原本呢，他是没有预期说他是一个短期，他一直提短期短期，但是最后呢，终于熬不过，终于变成一个比较属于长期的一个inflation 哈。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比较乐观的看法了，因为我们的三月的基期呢是比较高，所以说通膨的这个升高的这个状况呢，可能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呢，会渐渐的这个下来，那这个中间呢，刚好卡在两个节日。第一个是圣诞节，第二个是中国的这个春节，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运输哦，
对，
最繁忙的时候。那你看现在目前在美国的洛杉矶跟长堤哦，它等待的时间已经从20天
还在塞船，
对，一直塞啊哦，这样一个状况的话，使得这个物价哦，它上涨的疫情没有办法缓和下来，那几乎呢，美国呢感受是不是6.2哦，在十月份的时候，美国 CPI 的这个的这个年增率的是 6.2， 但是实际上美国感受的是20%的一个物价的这个上扬，而且呢，现在最严肃的这个专家的预测，他认为说这个 CPI 年增率的这个上扬，通货膨胀的这个期间呢，会 duration 一直延长到2023年，那这样就很糟糕，
那这样民主党明年不用选举，
所以说我想呢，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呢，是明年呢一开始的时候联准会要面对的，他现在面临到两难，第一个。那个 Omicron 的这个疫情来了，那第二个呢又收缩了，进退两难哦，所以说到明年的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想整个情势呢会更加的这个清楚哦，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哦，美国跟这个印度美国是率先的，因为拜登实在是忍不住了哦，就是看不下去了哦，赶快把这个战备油呢释出来，要不然战备油呢，这个北海布伦特呢可能就飙到这个100块以上。那这样的话，对于美国的第四季的这个运输的这个费用呢，会非常的这个明显。那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消费信心哦，因为美国这个物价一直涨，
对，
平常的人感觉我们看到是 6.2、6.3，搞不好这个月又是 6.3，最近可能要公布。但是呢，美国人其实感到是2-3成嘞。哦啊、在台湾的话更不得了了，我买了这个4个苹果要到300多块了，一般的这个苹果，那这样的状况的话呢，使得这个 CPI 呢跟这个消费者信心呢刚好是对称，
对，
消费信心呢是9个月以来最低的，这个对经济哦，长远以后哦，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出现，所以我认为今年的年底跟明年的年初股市的行情不会有那么大喷出的一个乐观的这个状况，可能个股表现的这个机会呢比较多。
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军事实上哦是长期大量的无人机化，可是呢美军也研发了一个厉害的无人机克星，而且在中东就开始用上。
对，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发展，各国都这个非常的加紧在这个研发哦，那无人机威胁当然是未来战争主要的一个主角哦。那当然除了发展无人机不管是侦察或攻击之外哦，如何进行这个相关的反制哦，那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手段哦。那现在来讲美军，当然我们过去陆续提到包含像有所谓的雷射武器也好，或者是各式的微波武器哦，那可能体积都相对于来讲都可能比较庞大，那重量都可能必须要有载具油来搭载哦。那包含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说，看到这个美军驻阿联的D380哦的这个远征安全中队哦，中间配属了一型，其实你看这个好像一个小型的类似像这个望远镜一样哦，小小的一个，其实这个长度大约莫53公分，重量只有2公斤哦。那它是做什么用？主要就是用来干扰哦这一个可能小型或微型的无人机的一个入侵。那这一型的这一个反无人机，它是
就这一个雷射枪，这个雷射枪可以直接干扰无人
机。它其实应该是叫雷达微波枪哦，不算雷射枪哈、哦，它是透过微波去做干扰哦。那等于说它可以干扰的频率范围哦，大概从这个433MHz 到这个5.8GHz 这个整个频率大概都在它干扰范围之内，而且干扰不只可以譬如说使用这个美制的 GPS 定位系统的无人机，甚至连俄罗斯的这个 GLONASS 的这个卫星的定位系统都可以干扰哦，所以功能当然非常强，而且主要是干扰的距离可以达这个1000公尺哦，那在战术上来讲已经非常足够，像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透过这种雷达。微波的一个干扰就可以把它击落哦，那当然不是实体上的击落，是让它 失去定位跟导航的一个能力哦。那当然像这样的它这个你看这个体积非常小，只有两公斤，上面主要是透过这个锂电池哦，所以锂电池当然也是未来武器研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组件哦。那这个锂电池它的一个电力足够让它进行连续干扰三个小时哦，就是说你今天无人机我们知道这个无人机的发展，未来这个蜂群的无人机的攻击会持续来，所以它可以持续的对这些进行相关的干扰。那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手持式的，对于一般来讲，不管是步兵来讲或小部队的行动，在战术演练上面应该是非常的有利。那当然更高层级的，包含像先前我们看到它还有车载式的这种雷达微波的无人机哦。同样是透过这种微波的一个方式，那它的好处相较于说雷射武器，雷射武器我们先前谈说同样是可以把这一个无人机给这个照瞎照晕哦，让它失去这个寻标的能力哦，但是它一次就算最快一秒能够击落一架无人机，但是你要频繁的如果有上百上千架的无人机蜂群来攻击的时候，可能也是非常耗时，但是这个微波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一箭扫荡。那现在美军最新的这种微波无人机车载式的，它基本上按下一个按键，整个微波打造出去之后，可以把整群可能数十架到上百架的无人机一次全部瘫痪。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脸书、推特、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跟收看，谢谢大家。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